圣经要道卷三第27题，被圣灵充满。这是圣经中非常大的一个题目，也是历代许多人一直辩论的一个问题，所以是相当不易讲说的。我们仰望主特别恩待我们，借着他住在我们里面真理的灵，在这件事上把我们带进他的真理，这需要我们为这事祷告，他需要我们预备我们的灵和我们的心思。要领会而接受一个真理，需要有一个开启的灵，也需要有一个清明的心思。一个真理当然是我们该用灵接受的，也是该接受到我们灵里的，但是必须先经过我们心思的领会。一个真理若不经过我们心思的领会，就怎能达到我们的灵里？所以在这里就需要有清明的心思，清楚而够用的思路。自然我们不能光用心思来领会神的真理，也还必须运用我们的灵来接触神的真理，我们才能摸着其中属灵的实际。不光把神真理里的道理领会到我们清明的心思里，还必须把神真理中的实际接受到我们开启的灵里，我们才能得着其中生命的供应。还有，对于一个真理有客观认识和主观经历的分别，特别是在被圣灵充满这件事上，这个分别的讲究是很大的。在这件事上，以往和今天都有许多人是重在客观的认识方面，也都有许多人是重在主观的经历方面。在客观方面的人不免偏重圣灵充满的道理，多用心思研究圣灵充满的讲解，而轻忽了在灵里追求圣灵充满的经历。在主观方面的人正是相反，注重圣灵充满的经历，几乎完全不管圣灵充满的道理。在这件事上，好像只用他们的灵而不用他们的心思。因此，客观方面的人怎样富于圣经的知识，而缺乏属灵的经历，以致落于空洞死沉。主观方面的人也怎样重于属灵的经历，而缺乏圣经的知识，以致陷于不稳错误。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在这件事上知识和经历并重，没有客观的空洞死沉，也免去主观的不稳错误。这就需要我们不只运用心思来明白圣灵充满的道理，来领会圣灵充满的真理，也运用灵来追求圣灵充满的经历，来得着圣灵充满的实际。第一大点，圣灵的两面。圣经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是分作两面的。这是以往好几位被神所大用的人，如穆安德烈、马金多等都承认的。我们若要正确地领会圣灵充满这件事儿，就必须明白圣经中所说关于圣灵的这两面。一，两面的说法。一小点，在里面。圣灵要在你们里面，约翰14章17节。主在这里清楚又确定地告诉我们，圣灵来了，是要在我们里面。二小点，在上面。圣灵在你们上面，行传1章8节，路加24章49节。主一面说圣灵要在我们里面，一面又说圣灵要在我们上面。在上面就是在外面，和在里面是绝对不同的。所以主这两面的说法清楚地给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有里外两面的分别。二，两面的应许。一小点，主应许 保惠师在主受死以前应许的。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也要在你们里面。我若去，就差他来。约翰14章16至17节、26节、16章7节、15章26节。这些话是主在受死之前临别的时候对门徒所说的，应许他要去差遣圣灵来做保惠师。二小点，父应许能力。父在旧约应许，主在复活以后重提的，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上面，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降在你们上面，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路加24章49节、行传1章4至8节。这些话是主在复活以后升天之前，把神在旧约里关于圣灵的应许重新向门徒们提起，应许他升上天去，要把圣灵降下来做他们的能力。能力是与保惠师不同的，保惠师是要进到门徒里面，能力是要降在他们上面。所以主在受死之前和复活以后所说的是两面不同的应许，这也给我们看见圣灵两面的分别。三，两面的应验。一小点，主对保惠师的应许是在复活日晚上应验的。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耶稣来站在当中，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约翰20章19至22节。在教会中，普通人都以为主对保惠师的应许到五旬节才得着应验。其实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主这方面的应许，在他复活日的晚上就已经应验了。这里说主在他复活那日晚上来到门徒们中间，向他们吹了一口气，就叫他们受了圣灵。这当然是成全他对保惠师的应许，绝不能是成全那对能力的应许，因为那对能力的应许是在这事以后，他临升天的时候才提起的。或者有人要说，主曾说他若不去，保惠师就不能来。在复活日晚上，他还没有去，还没有升天，保惠师怎么就能来呢？这是我们读经不仔细。约翰20章清楚告诉我们，主在复活日早晨就已经升天了。在那日早晨，他向玛利亚显现，玛利亚要摸他，他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他所以在那时不让玛利亚摸他，是因为他还没有升上去见父，是因为他复活的新鲜，在没有摆在父面前之先不能给人摸。他告诉玛利亚说，那时他就要升天去见父，所以过了8日，他就能给多马摸他。这是明确的证明他在复活日早晨就已经升天去了，所以他就能将保惠师带来，在那日晚上赐给门徒们，以成全他在临死之前对他们的应许。并且约翰7章39节所说，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的话，也证明主在复活之后就可以差遣圣灵来，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就得着了荣耀。他既借着圣灵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并重生了他的门徒们，使他们成为他的弟兄，和他同作父的儿子，他就能差遣圣灵来做儿子的灵进到门徒里面，叫他们称呼他的父为父。所以凭圣经看，做保惠师的圣灵不是到五旬节才降临，乃是在复活日就已经来到了。 主对保惠师的应许也不是到五旬节才成全，乃是在复活日就已经应验了。二小点，父对于能力的应许是在五旬节应验的。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行传二章一至四节，这里是说到圣灵在五旬节的降临，这是应验主临升天时所提起父对能力圣灵的应许，所以在这里降临的是能力方面的圣灵，不是保惠师方面的，与主在复活日所带来的不同。复活日那里所带来的圣灵是做保惠师，五旬节这里所降下的圣灵是做能力。四，两面的功用。一小点，保惠师是为着生命的，保惠师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约翰十四章十六至十七节，这里说圣灵做保惠师是常与我们同在，也要在我们里面，这自然是说到圣灵在生命方面的功用，所以保惠师就是生命方面的圣灵，是为着我们里面生命的。保惠师指教你们，约翰十四章二十六节，圣灵做保惠师指教我们，是叫我们如何活在神面前，这当然是生命方面的功用。保惠师来了，就要为我们做见证，约翰十五章二十六节，主耶稣是神所差来的第一位保惠师，他升回天去，就差圣灵来做第二位保惠师，在地上代替他，也是代表他。实在说来，做保惠师的圣灵就是基督的化身，就是基督的另一形态，来住在我们里面，为基督做见证，将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给我们认识，做我们的生命，这当然也是圣灵在生命方面所做的，所以是生命方面的功用。保惠师叫人自己责备自己，明白真理，约翰十六章七至十三节，圣灵做保惠师，既是为着我们里面的生命，自然就需要叫我们自责，并明白真理，所以这里所说的保惠师叫人自己责备自己并明白真理，也是圣灵在生命方面的功用。二小点，能力是为着工作的，圣灵降临在你们上面，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见证，行传一章八节。在这里说圣灵降在我们上面，叫我们得着能力，是叫我们能为主做见证，这是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圣灵做能力的功用，不是为着我们在里面从主所得着的生命，乃是为着我们在外面为主所做的工作。传到万邦，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上面，你们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路加二十四章四十七至四十九节。这里说父所应许的能力，圣灵降在我们上面，我们就受到上头来的能力，能将主的福音传到地极。圣灵做能力，既是叫我们能传福音，就做他能力这方面的功用，很明显的是为着工作。所以圣灵做保惠师，是在我们里面做生命的灵，这是成立的，是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主，是我们应当顺服的。圣灵做能力，是在我们外面做能力的灵，这不过是能力的，是在我们外面做我们的能力，是我们可以使用的，为着我们里面的生命，神赐给我们圣灵做保惠师，叫他在里面做我们生命的启示者、带领者、供应者并维持者，为着我们外面的工作，神赐给我们圣灵做能力，叫他在外面做我们工作的能力、权势、本能和技能。神所赐给我们的真是全备。 五，两面的表号。一小点气，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约翰二十章二十二节，这是主在复活日晚上将做保惠师的圣灵带给门徒们的时候所做的。他是从里面吹出一口气，再把这口气吹到门徒里面，表明保惠师的圣灵是从他里面出来而进到门徒里面的。气是为着生命的，也是表明生命的，所以气在这里乃是圣灵做生命之灵的表号。二小点，风，一阵大风吹过，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行传二章二至四节。这是在五旬节那天，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的楼上得着做能力的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儿。这次不像复活日是一口气从主里面吹出来，吹到他们里面，乃是一阵大风从外面吹来，吹到他们身上，表明做能力的圣灵是从主外面吹来，而吹在他们外面的。风自然是有能力的东西，是象征能力的，所以风在这里乃是圣灵做能力之灵的表号，是与气不同的。一提到气，我们就容易想到生命，一说到风，我们就自然想到能力。气是我们接受到里面来维持生命的，但是风却不然。我们没有人接受风到里面，风不过是在我们外面做推动的能力。六，两面的记载。一小点，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所记保惠师的应许，约翰十四章十六至十七节，二十六节，十五章二十六节，十六章七至十五节，是在他的福音书里应验的。约翰二十章十九至二十三节，他是说到生命的圣灵。约翰的职事是传生命的道，他给我们看见主来是要叫人得生命，是要做人的生命。他所以把圣灵赐给人做保惠师，是叫他进到人里面做生命的灵，使人里面的生命能像活水的江河丰满涌流。所以约翰所说的是生命的圣灵，是生命一条线的。他说到保惠师的应许，也说到这应许的成全。保惠师的应许是在他的福音书里记载的，也是在他的福音书里应验的，并不是到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里去成全的。二小点，路加的。路加在他的福音书里和使徒行传里所记能力的应许，路加二十四章四十九节，行传一章四至八节，是在他的使徒行传里应验的。行传二章一至四节，他是说到能力的圣灵。路加的职事是传悔改赦罪的道，他告诉我们主来是要为人赎罪，是要做人的救主。他所以把圣灵降下来，是叫他在人身上做能力的灵，使人悔改相信接受赦罪的救恩。所以路加所说的是能力的圣灵，是能力一条线的。他说到能力的应许，也说到这应许的成全。能力的应许是在他的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里记载的，也是在他的使徒行传里应验的。他所记载的圣灵降临，乃是应验他所记载圣灵做能力的应许，不是成全约翰所记载圣灵做保惠师的应许。许多人没有注意这一点，而把他所记载的和约翰所记载的混在一起，以致不能辨别能力的圣灵和生命的圣灵是如何不同，就在对圣灵的认识上陷入混乱不清的错误。七，两面的经历。一小点，主耶稣的，主出生 就是由于圣灵。马太一章二十节，路加一章三十五节，主耶稣是由圣灵承运而生，他里面的生命谁也不会疑惑，完全是圣灵的成分，并且我们也都能相信，在他三十岁出来受浸之前，他里面是被圣灵充满的，是满有圣灵的，所以他能那样为神活着，以神的事为念。道主受浸时，他才得着圣灵降在他上面。马太三章十六节，路加四章十八节，主虽是由圣灵承运而生，虽然里面的生命全是圣灵的成分，并且里面也充满而满有圣灵，但他在受浸之前还没有圣灵降在他上面，这是一直到他受浸时他才得着的。在这事以前，他只活在神面前，还没有为神做工，到他得着圣灵降在他上面，他才开始做他在地上为神所做的工作。这岂不清楚给我们看见主对圣灵的经历是分作里外两面吗？一面他从承运出生，在里面就有了生命的圣灵，并充满了这生命的圣灵，叫他能活在神面前；一面直到他三十岁受浸的时候，才在外面得着能力的圣灵降在他上面，使他能为神做工。在这圣灵的经历上，连主自己都是分作里外两面，就何况我们。可惜许多人没有看见这个，而把这两面混作一面。二小点，使徒们的在复活日，使徒们就经历了圣灵进入他们里面。约翰二十章十九至二十二节，主在复活日向门徒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当然门徒们在那时就受了圣灵，主那样说绝不是空言应许，主那样做也不是虚以表演，乃是实在叫门徒们受了圣灵。以后门徒们的生活也证明，他们在五旬节未到以前，在他们里面就受了做保惠师之生命真理的圣灵。在主受死以前，他们争论谁为大，但是到主复活以后，五旬节还没有来到，他们就能同心合意地聚在一起祷告，有十天之久，并且他们原是加利利人，现在为了遵守主的吩咐，远离家乡，撇下亲人，在这对他们满了反对和威吓的耶路撒冷，而毫无顾虑和恐惧，只专心等候神成全他的应许。这绝不是他们没有生命的圣灵在里面，自己就能做得到的。还有彼得在从前很少明白主的意思，清楚传说出于主的话，但是现在他虽然还没有得着五旬节的圣灵，在这里就能明白圣经，并且讲解得相当准确清楚。这岂不也证明他里面有了做保惠师之真理的圣灵吗？所以行传一章所记当日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的楼上的光景，乃是证明他们在五旬节未到以前，就已经得着圣灵在他们里面做保惠师，做生命和真理的灵。到五旬节，门徒们才经历圣灵降在他们上面。行传一章五节、八节，二章一至四节。当日的门徒们虽然在复活日就得着圣灵进到他们里面，但还没有得到圣灵降在他们上面。他们虽然在里面有了生命的圣灵，叫他们有了主的生命，并得着主生命的供应和维持，但他们在外面还没有能力的圣灵，使他们能为主做见证，将主的福音传出去。虽然他们靠着已经住在他们里面做保惠师的生命真理的圣灵，能活在主的生命里，并明白主的话语，但他们还不能把主的生命释放给人，把主的话语传扬出去。 这是需要他们在外面得着圣灵降在他们上面做能力的灵，他们才能做的。所以主虽然在复活日已经把生命的圣灵带给他们，叫他们得着了，但在他升天的时候还吩咐他们等候得着能力的圣灵。他们在里面经历了生命的圣灵，还没有在外面经历能力的圣灵。他们在里面有了主的生命，还得在外面为主做见证，就是为主做工。他们要在外面为主做见证，为主做工，光在里面有生命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外面有能力。这能力是他们到五旬节那天才得到的。复活日的圣灵是进到他们里面做他们的生命，五旬节的圣灵才是降在他们上面做他们的能力。在复活日他们是经历生命的圣灵，到五旬节他们才经历能力的圣灵，所以他们对圣灵的经历也是分作生命与能力里外两面。这在圣经里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不能把它弄混了，免得在认识圣灵的事上有错误。三小点，撒玛利亚信徒的，他们既已信了，就必在里面受了圣灵。行传八章五节、十二节，参看以弗所一章十三节。神做事是有定律的，照以弗所一章十三节看，神叫人受圣灵的定律乃是因着人的信。人一信了基督，按照他的定律就受了圣灵。撒玛利亚的信徒既然听见福音而信了基督，正如以弗所一章十三节所说的，就必定受了圣灵。那里所说的是印记的圣灵，所以是指着里面生命方面的。撒玛利亚的信徒既是按那里的定律受了圣灵，就他们所得着的必是里面生命的圣灵。等到使徒给他们按手，他们才经历圣灵降在他们上面。行传八章十四至十七节，他们虽然因信已经得着圣灵进到他们里面，就是在里面经历了生命的圣灵，但还没有得着圣灵降在他们上面，就是在外面经历能力的圣灵，乃是等到使徒来给他们按手，他们才在外面得着圣灵。有人因为没有看见圣灵在信徒身上这里外两面的分别，就以为这些撒玛利亚的信徒原先一点都没有得着圣灵，不过是信了主名而已，乃是等到使徒们给他们按手，才叫他们开始受了圣灵。这个看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他们既然从传福音的腓力听见完全的福音，且相信了这福音和主的名，就他们怎会在他们里面不得着圣灵呢？这实在是讲不通的。所以他们必是在信的时候就得着圣灵进到他们里面了。等到使徒来按手叫他们得着的，圣经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乃是圣灵降在他们上面，就是叫他们在外面经历能力的圣灵。四小点，以弗所信徒的，他们信的时候就已经在里面受了圣灵。以弗所一章十三节，以弗所一章十三节所说人一信了基督就受了圣灵的这个话，当日就是写给以弗所的门徒的，所以这是很清楚的证明，这些门徒在他们信主的时候就已经在里面受了生命的圣灵。等到保罗给他们按手，他们才经历圣灵降在他们上面。行传十九章一至六节，他们的经历和前面撒玛利亚信徒的一样，就是虽然在信的时候就已经得着圣灵进到他们里面，但乃是等到使徒来按手才得到圣灵降在他们上面。我们必须注意圣经在这些地方所说圣灵降在他们上面这句话，这句话乃是一种特指的说明，绝不会是指圣灵进到他们里面做生命的灵，必定是指着圣灵降在他们外面做能力的灵。此外， 大概大树的扫罗也是先经历里面的圣灵，三日后再经历外面的圣灵。他在大马色路上蒙主光照而接受了主，当然那时他必定在里面得着了生命的圣灵。以后过了三天，亚拿尼亚来给他按手，才叫他在外面得着圣灵的充溢，就是经历能力的圣灵。照圣经所记，只有哥尼流家里的人才在里外两面同时经历圣灵的。他们在听见彼得讲到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的时候，必定是立刻在心中相信了，所以圣灵就在那时候降在他们上面。当然那时圣灵也必进到他们里面，所以可以说他们是里外同时经历圣灵的。所以圣经中这些例子清清楚楚给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是分作生命与能力里外两面的，我们在圣灵身上的经历也是分作这里外两面的。因此我们常看见有许多人虽然得救了，虽然有圣灵在他们里面，但没有圣灵在他们外面，甚至有好些很爱主追求主的人也是这样，在里面有圣灵，在外面没有圣灵。在生命方面他们很好，圣洁敬虔，为人端庄，行事谨慎，但在能力方面他们却很差，胆怯退缩，没有释放，没有全能，不敢也不能在外面为主做见证。另一面我们也常看见好些信徒在外面得释放，有胆量，常对人传福音，好像有能力，但在里面在生命上有差有缺。前者是注意生命而忽略能力，后者是重看外面而轻忽里面。但我们却该两面并重，我们不该像前者那样只注重里面生命方面的圣灵而轻忽外边能力方面的圣灵，我们也不该像后者那样重看外面能力的圣灵而忽略里面生命的圣灵。我们两面并重，注重里面的也注重外面的，要生命的也要能力的，才是该有的正常情形。20多年前，在华北有不少的基督徒在外面得着圣灵的浇灌，就主张说若不像他们那样得着圣灵的浇灌，就是还没有受圣灵。他们偏重外面能力的圣灵，而轻忽甚至否认里面生命的圣灵。因此他们虽然有热心有胆量，也好像有能力，但生命幼稚浮浅，做出不少的错误。那时另有一些虔诚爱主的信徒就反对他们的主张，而根据圣经说人一信主就受了圣灵，此后只要顺服圣灵就可以被圣灵充满，不必再追求圣灵的浇灌。若再主张追求圣灵，就是讲错道理。这些弟兄们又是偏重里面生命的圣灵，而忽略甚至反对外面能力的圣灵，所以他们虽然生活圣洁，笃信敬虔，但缺乏热心能力，在主的工作上没有多少积极的表现。那时前者说后者是守死的自己道理，后者就说前者是传错的狂热异端。所以我们用圣经这关于圣灵两面的亮光去看他们，就可以看出他们两方都是各重一面。因此我们该以他们为鉴戒，不偏重任何一面，也不忽略任何一面，注重生命的圣灵，也注重能力的圣灵，看自己缺乏哪方面的就追求哪方面的。第二大点，里面的充满。因着圣灵至于我们是分里外两面的，所以圣灵对我们的充满就有里外两种。不止圣灵这两种充满的事实是不同的，就是圣灵论到这两种充满所用的字也是有分别的。圣经新约原文用了两个不同的字， 来分别说到圣灵里外两种不同的充满。论到圣灵里面的充满，圣经所用的一个字是普利鲁，这字的原意就是充满，像水或空气充满一个器皿那样的充满，所以是指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的充满。这是神在圣经中所注重的一件事，现在我们把它比较详细的看一看。一，主的命令。一小点，主的命令。要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五章十八节。这里是说到在里面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主在圣经中的命令，因为是吩咐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被圣灵充满就是顺从主的命令，否则就是违背主的命令，因此我们就该追求。二，在里面被圣灵充满的功用。为着属灵的生活，叫属灵的生命成熟。我们在里面被圣灵充满，是为着我们过属灵的生活，叫我们属灵的生命成熟，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的当然功用。我们的里面若不被圣灵充满，我们就绝不能过属灵的生活，我们的属灵生命更无法成熟，这是必须我们在里面被圣灵充满的。门徒被喜乐和圣灵充满了，行传十三章五十二节。这里说当日的门徒被喜乐和圣灵充满了，喜乐是出自生命而显于生活的，所以这里所说的圣灵充满乃是属于里面生命的方面，为着生命和生活的。要谨慎行事，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以弗所五章十五至二十二节，这里所说的几件事，谨慎行事，明白主的旨意，不醉酒，存敬畏基督的心，和彼此顺服，都是属于属灵生活的。所以这里所说的被圣灵充满，必是为着属灵生活的。我们必须在里面被圣灵充满，让圣灵掌权，受圣灵管制，才能活出这种属灵的生活，行出这些讨神喜悦的事。三，在里面被圣灵充满后的情形。一小点，满有圣灵。耶稣满有圣灵，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试探。路加四章一节，我们在里面被圣灵充满之后，我们的里面就满有圣灵。充满是动词，满有是形容词，所以充满是一个手续，满有是经过这手续后而有的一种情形。充满是过一个关，是一时的，满有是保守一个境地，是常时的。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要达到被圣灵充满的境地，也要满有圣灵，也要守住满有圣灵的光景。主耶稣就是这样，所以他能受圣灵的引导，也能经过撒旦的试探而得胜。选出七个有好名声、满有圣灵和智慧的人，行传六章三节。当初五旬节的教会，大家共同生活，需要人管理饭食，就选出七个满有圣灵和智慧的人，那样管理许多人的饮食，自然不只需要有智慧，也需要生命好，所以必须是满有圣灵的人。这样的人不止一时被圣灵充满，更是常时满有圣灵，生命自然丰盛，也自然有智慧，所以能担负管理多人饮食那样麻烦的事儿。斯提凡乃是一个满有信心和圣灵的人，行传六章五节。斯提凡就是这样一个不止一时被圣灵充满，并且常时满有圣灵的人，所以他不只有丰盛的生命和智慧，能管理多人的饮食，也有得胜的生命和信心，能为主站住直到死地。 斯提凡仍旧满有圣灵，行传七章五十五节。斯提凡一直保守他满有圣灵的光景，逼迫者恼恨他，向他咬牙切齿，他仍旧满有圣灵，且能至死忠心为主殉道。巴拿巴原是个好人，满有圣灵和信心，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巴拿巴也是满有圣灵的，所以他能是一个好人而满有信心。四，在里面被圣灵充满的表现。一小点，生命的流露，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话是指着受圣灵，约翰七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圣灵在我们里面，既是生命的灵，并且我们在里面被圣灵充满，又是叫生命成熟，就我们在里面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必是生命丰富的流露。主在这里应许我们说，信他的人要从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就是流露出丰满的生命来。约翰告诉我们，主这话是指着信主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信主的人能受圣灵到一个丰满的地步，而流出丰盛洋溢的活水生命来。这种丰盛洋溢活水生命的流露，乃是我们里面被圣灵充满的第一种表现。二小点，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心、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心、温柔、节制。加拉太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圣灵从我们里面所结出的生命果子，也是我们在里面被圣灵充满的表现，这是自然的。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既是生命的灵，就我们若让他在我们里面有机会充满我们，他就必定从我们结出这九种属灵生命的美果。这九种美果可分作三组：爱心、喜乐、和平。三种相连成为第一组，有了爱心就能喜乐，有了喜乐就能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三者又是一串，算作第二组。有忍耐的人才能有恩慈，有恩慈的人才能有良善，末了是信心、温柔、节制，三个也是连贯成为一组。从字句的表面看，好像信心和温柔并不相关联，但生命的实际告诉我们，只有信心能叫我们温柔，没有信心就容易急躁。所以真实的温柔是信心的出产，温柔怎样是出于信心，节制也怎样是来自温柔。节制原文是自制，就是自己管制自己的意思。只有真实温柔的人才能这样自制。这里说到有九种生命的果子所列的次序，和比后一章论到那八部生命的增长所说的先后是不同的。那里的先后是按生命增长的步骤而定的，这里的次序是照生命果子的表现而排的。所以这九种属灵生命的果子，都是我们在里面被圣灵充满而有的生活表现。五，在里面被圣灵充满的途径。第一小点，接受十字架上的同死。肉体和圣灵相争，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加拉太五章十七至二十四节。我们要在里面被圣灵充满，头一步必须接受基督十字架上的同死对我们肉体的对付。我们的肉体是与圣灵相争的，肉体的一切，不管我们看是好是坏，全是与圣灵相反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所遇到的最大仇敌、最大拦阻、最大难处，就是我们这与他相争相反的肉体。 所以我们若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有地位而充满我们，我们的肉体就必须受十字架的对付，我们就必须把主十字架上的同死应用在我们的肉体上，致死杀死我们的肉体和一切属乎肉体的。只有我们这样在基督十字架上的死里把肉体和肉体的一切都置于死地，不让肉体的一切在我们里面有地位，圣灵才能在我们里面得着地位，完全占有我们而充满我们。十字架必须挖去我们的肉体和属肉体的一切，必须挖空我们的里面，开广我们里面的度量，圣灵才能充满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所充满的肉体、罪恶和世界必须被十字架对付出去，我们的里面才能空出来给圣灵充满。我们里面的这些东西让十字架对付出去的有多少，我们的里面被圣灵充满的就有多少，完全对付出去就完全被充满，对付得干干净净就被充满得透透彻彻。我们的里面不让肉体、罪恶和世界再霸占，圣灵马上就来占有而充满之。第二小点，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我们接受了十字架的对付，还得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是消极的，是除去阻碍、除去霸占，将自己奉献给主是积极的，是让主进来，让主占有。我们所以让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肉体、罪恶和世界，不仅是为着圣洁、属灵，更是为着归主使用。我们若这样让十字架对付一切，而把自己归给主用，主就必在他的灵里来占有而充满我们。会幕一预备好而向主献上，主的荣光立刻就来充满。圣殿一造好而归为主用，主的荣光也马上就来充满。我们若真把一切对付清楚，而献上自己做主的居所，主的灵也必来充满我们。三小点，相信圣灵在里面的充满。有了对付和奉献之后，就要相信。这个相信是相信两点，第一，圣灵必要充满我们，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渴望充满我们，等候我们给他地位。现在我们既已把我们里面对付清楚，而将所有的地位都献给他，他就必来充满。第二，圣灵已经充满我们，圣灵既是住在我们里面，且渴望等候充满我们，就我们一把自己里面空出来而献给他，他就不止必要充满我们，并且已经充满我们，因为我们一空一献，他马上就充满。像这杯子里面的东西一倒出去，空气马上就来充满一样。这是只要相信而不要感觉的，不管我们觉得不觉得，总该相信圣灵已经充满我们里面。只要我们是空出自己而献给他的，真实属灵的经历都是只凭信心，不凭感觉。即使有感觉，也是先有信心后有感觉。四小点，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罗马八章四至五节。我们这样对付、奉献并相信之后，还要随从圣灵。我们既奉献要他充满我们，并且既相信他已经充满我们，就我们应该随从他，也必须随从他，并且体贴思念他，绝不随从肉体、体贴肉体。我们越随从、体贴思念他，他就越在我们里面得着地位，而占有充满我们。顺着圣灵而行，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五章十六节、二十五节，我们若真实的随从圣灵，就必须顺着圣灵而行，靠着圣灵而活， 在凡事上不顺着肉体的情欲，也不靠着肉体的能力，这样我们就能不止一时充满圣灵，并且常时满有圣灵。第三大点，外面的充溢。以上是说到里面圣灵的充满，现在我们要来看外面圣灵的充满。关于圣灵这方面的充满，圣经所用的一个字叫 plizo。 行传二章一至四节关于当初门徒们被圣灵充满的那段记载，给我们看见圣经论到圣灵充满所用的 plizo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里这样说，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他们就被圣灵充溢。在一段短短的记载里，同时用了普利鲁和普利奏这两个不同的字来说到两种不同的充满。用普利鲁说到好像一阵大风充满门徒的所在屋子，用普利奏说到圣灵充满在那屋子里的门徒们。那好像一阵大风充满门徒们所在之屋子的，当然是圣灵或圣灵的能力。所以那时那屋子里面是被圣灵或圣灵的能力充满了。这个充满当然是里面的充满，因为是充满那屋子的里面，所以这里就用普利鲁来说到这个充满。当那屋子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其中有门徒们坐着，所以充满在那屋子里面的圣灵，同时也就充满了在那些门徒们的外面。那时就门徒们所在的屋子说，圣灵是充满在他里面，就门徒们说，圣灵是充满在他们外面。这个在他们外面的充满，就是我们所说圣灵外面的充满。这里说到这个外面的充满，是用普利走这个字，这就给我们看见圣经用这个字说到圣灵的充满，乃是指着圣灵在我们外面充满我们说的。为着讲说方便并易于分别，我们把这个字翻成充溢。我承认这个翻译不够好，不过姑且用来，以是与普利路所译的充满不同而已。以后我们说充满就是指着里面的充满，说充溢就是指着外边的充溢。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比方来说明普利走这个字所指的充溢是什么意思。在我们受浸的时候，就浸池说其中的水是充满在它里面，就受浸的人说池子里的水是充溢在他们外边，所以就受浸池说是里面的充满，就受浸的人说是外面的充溢。第一点，在圣灵里的受浸。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外面被圣灵充溢就是在圣灵里受浸，这是神在新约里所要我们注重的一件大而且要的事。所以我们不只要好好的来查看，也该深深的来追求。许多信徒甚至有些很属灵的穆安德烈弟兄就是其中之一，对于在圣灵里受浸这件事的看法不够十分合乎圣经的亮光，所以就是神的儿女在这件事上有了难处，甚至也有了错误和混乱。因此我们必须放下自己和别人一切看法或成见，同到神的话语里谨慎认真地来寻求神在这件事上的真理亮光。因此我们愿意从各方面仔细地来看这件事。第一小点，预言。施浸约翰的，他要在圣灵里给你们施浸，马太三章十一节。圣经中第一个提到在圣灵里受浸的乃是施浸约翰。灵浸尚未来到之先，神打发他来叫人在水里受浸，以代浸并象征那就要来的在圣灵里的受浸。所以当他出来给人在水里施浸的时候，就借着那事预先告诉人说，主耶稣要在圣灵里给人施浸，叫人受灵浸。他这预言告诉我们，施灵浸者乃是主耶稣，不是圣灵。 圣灵不过是主耶稣所用以给人施灵浸的，所以在灵浸里的圣灵可说不是成位的一位，不过是一种能力，由主耶稣用来给人施浸而已，像水浸里的水不是成位的人，不过是一种东西，由施浸者用来给人施浸一样。主耶稣的不多几日，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浸，行传一章五节。这是主复活以后升天之前对门徒们所预言的。第二小点，成全。一面在五旬节为着犹太的信徒，不多几日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浸。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集在一处，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溢，行传一章五节二章一至四节。释浸约翰和主耶稣关于灵浸的预言到五旬节就开始成全。这个灵浸的成全照圣经看是分作两段的，先在一个地方成全第一段，后在另一个地方成全第二段。虽然是分作两段，在两个地方成全的，但却是一个完整的成全。这好像人写一本书是分作两段，在两个地方写的一样，先在台北写第一段，后在台南写第二段，合起来就成为一本完整的书。灵浸为什么要这样分两段成全呢？这是因为灵浸不是为着个人的，乃是为着教会的。教会是两班人合起来成功的，一般是犹太人，一般是外邦人。世界的人只分犹太外邦这两等，神从这两等人中各选出来一班人，合成主的教会。主要把他的教会一次浸在圣灵里，但是当初犹太人和外邦人当中壁垒一般的分别，中间隔断的墙，使主不能一次在一个地方把犹太和外邦信他的人都浸在圣灵里，所以他只好分作两段，两个地方来完成这件事。第一段是在五旬节那天，在耶路撒冷的楼上，完成在那头一班信主的犹太人身上。按那时的环境和情形，主只先在他们身上完成灵浸，因为那时主还没有路可以把外邦人带进来，和这些犹太的信徒一同受他的灵浸。但是主又不能等，必须先在这些犹太信徒身上完成这件事，然后才能借着他们把外邦人带进来。所以他就先在他们身上完成这件事的头一段，留后一段到时机成熟再完成在外邦信徒身上。我们要注意圣经在这里的说法，主的预言是说不多几日门徒们要在圣灵里受浸，但到五旬节这事得成全的时候，圣经说门徒们是被圣灵充溢，所以这叫我们看见在外面被圣灵充溢就是在圣灵里受浸，反过来说在圣灵里受浸也就是在外面被圣灵充溢。简单的说，受灵浸就是被圣灵充溢。那一天门徒们所在的屋子好像一个大的浸池，那像一阵大风吹来的能力圣灵好像浸水一般充满在其中，而其中所坐的门徒们就在这灵水能力的圣灵或说圣灵的能力里受了灵浸，而被圣灵充溢。所以被圣灵充溢像受浸一样，乃是在我们外面的，不是在我们里面的。一个人进到水中去受浸，不是去喝水，乃是去浸水，不是去把水喝到自己里面，乃是去让自己浸到水里面，不是要水浸到他里面，乃是要水浸到他身上，不是要水充满他里头，乃是要水充溢在他外面。同样的，单就我们在圣灵里受浸说，不是要圣灵浸到我们里面，乃是要我们浸到圣灵里面，要圣灵浸到我们身上，不是要圣灵充满我们里面， 乃是要圣灵充溢我们外边。圣灵在我们外面的这个充溢，乃是浸水在受浸者外面的那个充溢所象征的。我们也要知道，在五旬节那一天，那些在圣灵里受浸的犹太人是代表古今所有信主的犹太人。在神看，古今所有信主的犹太人通通都在五旬节那一天一次在圣灵里受了浸。主在马太16章对彼得所说的话证明这件事。在那里，主对彼得说，他要把教会建造在他自己这磐石上，同时也要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叫他把人带进来，他好建造教会。所以照主对彼得所说的，一个人要信主进天国，非彼得来开门不可。那么请问，今天的犹太人要信主，是不是还要把彼得请来开天国的门呢？这谁也都要说不用，因为在五旬节那天，彼得一次永远开了犹太人信主的门，他那一次开了门就永远完成了。同样的原则，在五旬节那天，主也是一次永远的把古今所有信主的犹太人都浸在圣灵里了，他那一次浸了也是就永远完成了。但是请记得，主在五旬节不过是只在犹太信徒身上完成了灵浸，不过是只完成了灵浸的头一段，还有在外邦信徒身上的后一段，需要在另外的时机里来完成。一面在哥尼流家，为了外邦的信徒，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浸，行传11章15至16节。灵浸的后一段是在哥尼流家，完成在那头一班信主的外邦人身上。哥尼流是意大利，就是罗马的百夫长，全家都是外邦人，主在他们身上要开外邦人信主的门，所以就叫他飞去请了拿着天国钥匙的彼得来开这门不可。彼得在五旬节怎样一次永远开了犹太人信主的门，照样在哥尼流家也一次永远开了外邦人信主的门。今天外邦人信主也不必请彼得再来开门，因为他在哥尼流家已经开了这门。主为着印证这件事儿，就在彼得来对哥尼流家的人正讲道的时候，把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好像在五旬节降在那些犹太信徒身上一样。彼得说，他看见那事儿，就想起主对灵浸的应许，他的意思是说，那就是成全主所应许的灵浸。所以主那天在哥尼流家是把外邦信他的人浸在圣灵里，除了哥尼流家和五旬节这两面的事之外，再没有一次圣灵降在人身上的事。圣经说是主在圣灵里给人施浸，所以按代表的原则说，主怎样在五旬节一次把古今所有的犹太信徒都浸在圣灵里，也照样在哥尼流家一次把古今所有的外邦信徒都浸在圣灵里。从神看，古今所有信主的犹太人怎样都在五旬节受了灵浸，照样古今所有信主的外邦人也都在哥尼流家受了灵浸。五旬节那天的犹太信徒怎样在神面前代表历代所有信主的犹太人，哥尼流家里的外邦信徒也照样在神面前代表历代信主的外邦人。以上两面乃是一个完整的在圣灵里受浸的两段落，都不是经过按手，乃是基督直接将整个教会浸在圣灵里。五旬节和哥尼流家两面的事是灵浸前后的两段落，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灵浸。这两面的事都不是经过什么按手而有的，因为在这两面的事里是教会的元首基督直接把他整个的教会 包括古今犹太外邦所有信他的人尽在圣灵里。基督借着这两面的事，在这两面的事里永远完成了他所应许的灵浸。所以请记得，灵浸乃是主在五旬节和哥尼流家两面的事里完成的。就是为这缘故，圣经只说这两面的事是在圣灵里的受浸。此外，一切圣灵降在人身上的事，圣经都不称作灵浸。因为灵浸在五旬节和哥尼流家两面的事里已经完成了。在圣灵里受浸的完成，乃是应验旧约圣灵浇灌的预言，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溢。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圣灵浇在凡有血气的上面。他既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浇灌下来，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上面，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上面。行传二章四至十八节，三十三节，十章四十四至四十五节。这些话给我们看见，圣灵降在人上面，人在圣灵里受浸，被圣灵充溢，就是神在旧约所应许的圣灵浇灌。浇灌原文的意思是倒出来，并且这里是说到倒在人的上面，所以圣灵的浇灌乃是神将圣灵倒出来，倒在人的上面，就是倒在人的外面，并不是叫圣灵进到人里面。新约里只有行传二章和十章，这两章说神将圣灵浇在人上面，二章是说浇在五旬节那些犹太的信徒上面，十章是说浇在哥尼流家那些外邦的信徒上面。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也只有五旬节和哥尼流家这两面的事，圣经说的灵浸，所以圣灵浇灌就是灵浸。既是灵浸，就更清楚是外面的，不像一般人所以为是里面的。三小点事实：一信就在圣灵里受浸了。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已经在一位圣灵里受了浸，成了一个身体。临前十二章十三节，主在五旬节和哥尼流家既把整个教会浸在圣灵里，就是在那两面的事里已经在教会身上完成了灵浸的事实。所以请记得，灵浸是一个已经完成在教会身上的事实。今天无论你是犹太人或是一个外邦人，一信主有份于教会，也就有份于已经完成在教会身上的这个事实。这就像主十字架上的死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今天不管什么人，一信主有份于主，也就有份于主这死的事实一样。主的死怎样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灵浸也怎样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今天人怎样一信主与主联合，就与主的死联合，就有份于主的死。从神看，照事实说，就已经在主的死里死了。照样今天人一信主与教会联合，也就与教会所受的灵浸联合，也就有份于教会所受的灵浸。从神看，照事实说，也就已经在教会所受的灵浸里受了灵浸。比方一个家庭老早就承受了一大笔的遗产，今天一个孩子只要他一生下来就是那家庭中的一个人，就有份于那个遗产，就已经在那个承受里承受了那个遗产。哦，但愿我们看见灵浸和同死都是老早已经完成的事实。只要我们一信主，就有份于这些事实。在主耶稣死的时候，我们怎样就已经与他一同死了。照样在教会受灵浸的时候，我们也已经和教会一同受灵浸了。教会中所有信主的犹太人怎样都在五旬节已经受了灵浸，照样教会中所有信主的外邦人也都在哥尼流家受了灵浸。你若是一个犹太人，你一信主 就与五旬节的犹太信徒联合，就有份于他们所已经受的灵。你若是一个外邦人，你一信主，也就与哥尼流家的外邦信徒联合，也就有份于他们所已经受的灵浸。整个的教会都已经在五旬节和哥尼流那两面的事所完成的灵浸里受了灵浸。所以临前十二章这里才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外邦人，都已经在一位圣灵里受了浸。我们所有教会里的人不是一个一个一次一次的受灵浸，乃是整个的全体的一次永远的受了灵浸。灵浸乃是一个一次永远完成的事实。古今中外所有信主属于教会的人都已经有份于这个已经完成的事实。四小点，经历。在外面被圣灵充溢，就是经历在圣灵里的受浸。不多几日，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浸。五旬节到了，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溢，圣灵降在他们上面。我就想起主的话说，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浸。行传一章五节，二章一至四节，十一章十五至十六节。这些地方的圣经给我们看见，无论在五旬节或是在哥尼流家，人受灵浸都是经历在外面被圣灵充溢。所以我们在外面被圣灵充溢，得着能力的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就是经历灵浸。灵浸的经历就是在外面得着圣灵的能力，被圣灵充溢。在圣灵里受浸的事实是在五旬节和哥尼流家两面一次永远在教会身上完成了。但在圣灵里受浸的经历是随时随地多次在信徒个人身上而有的。灵浸的事实是完成在教会身上，是一次永远完成的。灵浸的经历是在信徒个人身上，是随时随地多次而有的。有的人是在1900多年前有的，有的人是在今天有的。就事实说，我们所有得救属教会的人都是在五旬节和哥尼流家受灵浸的。但就经历说，我们大家是在许多不同的实地里，个人在个人的实地里经历灵浸的。就事实说，我们大家是共同只一次受灵浸。但就经历说，我们个人可能也应该单独多次经历灵浸。并且就事实说，我们每一个得救属教会的人虽然都已经有份于灵浸，但就经历说，我们有的人经历了灵浸，有的人还没有经历灵浸，甚至还不懂灵浸是怎么一回事儿。有份于灵浸是一件事儿，经历灵浸又是一件事儿。我们虽然都已经有份于灵浸，但有人可能已经经历了灵浸，也有的人可能还没有经历灵浸。一个儿子可能承受了一大笔遗产而还没有享用，甚或还没有知道。在事实上，在名义上，他已经有份于那笔遗产，但在经历上，他还没有享用，甚至还没有知道。他虽然因着幼稚或别种原因而如此，但他的几个哥哥却不同。他们不止在事实上，在名义上有份于那笔遗产，并且在经历上还享用那笔遗产。等到他年事增长，或去掉别种使他不能享用遗产的原因，他也能实在也应该实际的在经历上享用那笔遗产。我们在灵浸的事上也是如此，事实我们已经有份了，经历还有问题。什么时候我们看见了这荣耀的事实，而除去使我们不能经历这事实的一切原因和阻碍，我们就可以凭信心支取而经历这事实。二，在外面被圣灵充溢的功用。一小点，为着属灵的工作，叫属灵的工作有能力。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直至地极做我的见证。五旬节到了，他们都被圣灵充溢。行传一章八节，二章一至四节，在里面被圣灵充满，怎样是为了属灵的生活，叫属灵的生命成熟；在外面被圣灵充溢，也怎样是为着属灵的工作，叫属灵的工作有能力。光在里面被圣灵充满，为着生命是可以的，但为着工作是不够的。彼得和当初的使徒在五旬节以前，虽然里面已经被圣灵充满，但不能为主做工，因为还没有在外面被圣灵充溢，得着为主做工的能力，乃是等到他们在外面被圣灵充溢，得着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做能力的灵，他们才有能力为主做大有果效的工作。圣灵在你们里面是为着你个人，叫你悔改，叫你听神的话，叫你认识主。圣灵在你身上，就是在你外面，是为着别人，叫别人悔改，叫别人听神的话，叫别人认识主。你光能自己蒙恩亲近主，而不能带领别人蒙恩亲近主，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在你外面缺乏圣灵，你只在里面有圣灵，在外面却没有，所以你热心不够，胆量不够，对人传福音怕羞怕难，没有释放，没有能力，拘束退缩，不能为主做见证。等到有一天你在外面得着圣灵降在你身上，你就要热心如焚，胆量倍增，传起福音来，不怕羞也不怕难，释放自由，刚强有力，不止不退缩，反倒勇往向前，为主做见证。许多弟兄姐妹读经有，祷告也有，也相当爱主，就是传起福音来不释放，为主做见证也羞怯，在聚会中开口也为难，这就是因为也是证明他们里面有圣灵，外边没有。他们若是肯追求肯接受，有一天他们在外面也得着圣灵，他们在外面的属灵情形就要大大的改变，他们的胆量要大起来，脸皮也要厚起来。不要说对个人做见证，在聚会中开口，就是对群众传福音，在马路上讲唱也毫不羞怯。五旬节的时候，那些加利利的渔夫小民得着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就大得释放，毫无顾忌，不怕有权有势者的反对威吓，大有能力和胆量为主做见证，使成千成万的人受了他们的影响。我们的福音队若是参加的弟兄姐妹个个都在外面得着圣灵的充溢，出去的时候就能叫人受感动。所以我真是盼望每个参加福音队的弟兄姐妹都追求在外面得着圣灵的充溢，使你有能力，你一得着圣灵的充溢，你就能有释放，有胆量，什么也不怕，就是懂得为主做见证，就是宝贝人的灵魂，无论在哪里，人碰到你就受你的感动。你要为主做见证，为主做工，非得求圣灵的充溢不可。我盼望弟兄姐妹几个几个的在一起追求这件事儿。没有圣灵充溢，就没有为主做工的能力，要得着这能力，非追求圣灵充溢不可。为着证实主耶稣已经升天，被立为主为基督，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故此当确实的知道，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行传二章三十三至三十六节。圣灵在我们外面的充溢，不只使我们有能力为主做工，也向我们证实主的升天被高举，并且圣灵充溢，所以能使我们有能力，就是因为将天上的光景带给了我们。那充溢我们的圣灵，乃是升天的主所浇下来的，乃是从升天的主那里降下来的，所以就把天和主在天上的光景带下来。当我们得着圣灵充溢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天好像非常近，好像天上的光景坠在我们跟前。主耶稣在天上宝座上被高举得荣耀的情形如同显在我们眼前，所以我们就能不理地上的情形，不管地上的难处，而靠着天上来的能力为在天上的主做见证。圣灵降在我们身上，不只使我们自己感觉天上的光景，并且也叫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属天的情形。当日的使徒在五旬节那天站起来对众人为升天的主做见证的时候，那些听众必定在他们身上看见一种属天的光景，觉得他们不是地上的人，乃是天上的人。天上的能力交在他们身上，自然不只会叫他们自己感觉天上的情形，也会叫别人在他们身上看见天上的光景。所以我们要在地上为天上的主做见证，叫地上的人感觉天上的实际，我们就必须得着圣灵的充溢，使我们得着天上的能力。三，在外面被圣灵充溢的榜样。小一，彼得和众门徒，行传二章一至十三节。彼得和当初的120个门徒在五旬节得着圣灵的充溢，是大家共同追求，共同得着。得着的时候，天上有响声下来，圣灵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溢，得着圣灵赐给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情形非常释放，以致人讥诮说他们是新酒灌满了，像醉了一样。他们不只得着这一次，以后他们还继续有被圣灵充溢。二小点，撒玛利亚的信徒，行传八章九至十八节。当初撒玛利亚的信徒在信而受浸得救的时候，还没有得着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就是还没有得着圣灵的充溢，直到彼得、约翰来给他们按手，他们才得着。得着的时候，旁边的人能看见。三小点，扫罗，行传九章一至十八节。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悔改信主，过了三天才有亚拿尼亚奉主的差遣来给他按手，叫他被圣灵充溢。他得着圣灵充溢的时候，以失明的眼睛也得以复明。他也是不止得着这一次，以后还继续有被圣灵充溢。四小点，哥尼流家的人，行传十章四十二至四十八节。哥尼流家里的人是在彼得正对他们传福音，他们听见而相信的时候，得着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充溢他们。得着的时候，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彼得和同来的犹太信徒也都看见。五小点，以弗所的信徒，行传十九章一至七节。当初以弗所的十二个信徒，好像撒玛利亚的信徒一样，在信主得救的时候，还没有得着圣灵的充溢，直到保罗来给他们按手，他们才得着。得着的时候，他们说方言，又说预言。以上五例都是从五旬节以后而有的。彼得和众门徒及哥尼流家里的人，两班都是直接从元首基督得着圣灵的充溢，其他的都是借着代表基督身体的人按手而被圣灵充溢的。此外，在五旬节以前，新约里还有三个被圣灵充溢的例子。一，施浸约翰，路加一章十五节。施浸约翰从母腹就被圣灵充溢，所以他以后能有能力为主做开路的见证。二，以利沙伯，路加一章四十一至四十五节。施浸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在怀约翰的时候，听见怀主耶稣胎的玛利亚问安，就被圣灵充溢，所以他能说出那样属灵的话来。三，撒加利亚， 路加一章六十七至七十九节，施浸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在给约翰起名的时候也被圣灵充溢，所以他能说预言，发出那样高而属灵的赞美。第四点，在外面被圣灵充溢的表现。一，说方言，行传二章四节，十章四十四至四十六节，十九章六节。五旬节的门徒和哥尼流家里的人以及以弗所的门徒，他们三班人被圣灵充溢的时候都有说方言，所以说方言乃是被圣灵充溢的一个表现。二，说方言，行传十九章六节，路加一章六十七节。以弗所的信徒被圣灵充溢的时候，不只说方言，也说预言，还有施浸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溢的时候也说预言，所以说预言也是被圣灵充溢的一种表现。使徒行传里所记五个被圣灵充溢的例子，其中有三个就是五旬节的门徒和哥尼流家里的人以及以弗所的信徒，三班人的圣经记载有说方言，其余的两个就是八章和九章所记载撒玛利亚的信徒和大数的扫罗，两班人的圣经没有记载有说方言。这给我们看见，说方言虽然是人被圣灵充溢的一种表现，但不能说是必有的表现，必有凭据，因为在使徒行传所记的例子中，起码有两个圣经没记载有说方言，圣经所没记载的和圣经所记载的是同样的有意义，所以我们不敢向一般人主张说被圣灵充溢非说方言不可，圣经并没有这样说。三小点，别人能看见，行传二章三十三节，八章十七至十八节。五旬节的门徒和撒玛利亚的信徒被圣灵充溢的时候都有别人看见，这是当然的。人被圣灵充溢，在外面必有一种属灵属天的情景是别人能看见的。五，在外面被圣灵充溢的途径。一小点，悔改对付罪。个人要悔改叫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行传二章三十八节。这里说人悔改叫罪得赦，就必得着圣灵，所以我们要被圣灵充溢，就必须彻底悔改归向神，在神面前将我们所有的罪都承认清楚，对付干净，这是第一必须的。二小点，相信。一信主就已经在圣灵里受浸了，我们悔改归向神，将罪对付清楚之后就要相信。相信什么？相信我们一信主就已经在圣灵里受浸了。灵浸既是主在教会身上所已经完成的一个事实，而我又是属于教会的一份，就灵浸已经是我的份，应该是我享受的，应该是我经历的，就是这样的相信主所已经完成的这个事实和主论到这事实所说的话，而用这样的信心凭着主的话支取主所完成的事实。三小点，顺从。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行传五章三十二节。圣灵是神赐给顺从之人的，所以要得着圣灵的充溢，就必须顺从神。凡神所要你做的，所要求于你的，你都必须顺从，必须答应，才能得着你向神所要的圣灵充溢。四小点，同心合意的祷告。这些人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溢，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行传一章十四节。要得着圣灵的充溢，需要自己多有祷告，也需要和追求的人大家同心合意的共同祷告。 五旬节头一般得着圣灵充溢的人就是这样做，他们同心合意祷告十天之久，就丰满地得着了。五小点，聚会追求。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集在一处，他们都被圣灵充溢。行传二章一至四节。有时也需要聚会追求圣灵的充溢，五旬节的门徒也就是这样在一起追求而得着的。六小点，借着按手。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亚拿尼亚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你被圣灵充溢。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行传八章十七节、九章十七节、十九章六节。这些地方的圣经给我们看见，当初撒玛利亚的信徒和大树的扫罗以及以弗所的信徒都是借着按手而得着圣灵充溢的。这是因为外面的圣灵原是已经从元首基督流到了身体教会上面，现在所有新的人相信成为身体的一份，就需要有代表身体的人给他们按手，使身体上的膏油也流到他们的身上。所以在正当的情形中，这种代表身体的按手很容易叫人得着圣灵。因此我们该求主将我们带到正当的情形中，使我们中间能有代表身体的人给弟兄姐妹按手，叫身体的膏油在我们中间也大得流通，使许多弟兄姐妹得着圣灵的充溢。